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736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修炼期刊，隶属于明慧网，内容全部来自于明慧网，主要服务对象是中国大陆无法正常登录明慧网的法轮功学员。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下面请听辽宁大法弟子的文章，题目是一次向内找后柳暗花明的体验。多年前与几名同修去农村发真相资料的时候，被人跟踪举报，其中一名同修被绑架，我和另外两名同修被围堵在山路上，这些人叫嚣着说已经报警了。面对着突如其来的情况，我除了看自己的心态外，不会做别的，只感觉眼前所发生的一切好像不是真实的，内心觉得很好笑，心想，你邪恶动不了我们，就算真的把我绑架进去也不怕，我已经在法中学会了向内找，说不定会把你们的黑窝给解体了。当时有一位同修主动上前去跟这些人讲真相，不曾讲却被这些人殴打。虽然看到同修被打感到很心疼，可是我却没有正面上前很好的讲真相，只是善意地告诉这些人不要打人，打人不好。没想到所有的人都离开我走到一边去了。我默默地站在一边，心想，今天出现的问题自己也有责任，作为整体不能把同修扔下不管，不能让他自己承受这次的磨难，可是具体又不知道该怎么做。这时脑中突然清晰地反映出我们在开始发资料时的一幕，当我无意中回头的时候，发现好像有辆摩托车在跟踪我们，可是又怕自己判断错误，所以就征求协调人的意见，希望他拿主意，否则的话不仅耽误了大家做救人的事情，还可能会被别人说不是。可是协调同修意外地反过来问我时，我却没有把自己的真实想法说出来。就这样，通过此情景让我认识到，这不仅是在维护自己的名，同时也体现出修炼上的不严肃。作为一个修炼人，本应该把自己的真实想法说出来，可是却因为存在着维护自己的自私心理，所以才造成今天这样的损失。我看到了自己以往的修炼基点是未思的。当认识到这些问题后，心中产生了深深的痛悔之意，于是在心里真诚地对师父说，师父，我错了，是我没做好，我知道自己要修什么了，今后一定会站在为同修负责，为法负责的基点去说去做。这时我又看到了自己在迫害面前与同修的差距，缺少讲真相救人的正念，于是心里又想，如果修得好，就会上前继续跟这些人讲真相，把同修救出来，再则如果自己修得好，就能像神一样飞过去把同修从人群中救走，多好。就在这时突然听见那些人喊着不要我们了，而且声音好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过来似的， 当听见他们的喊声后，我逐渐地回过神来，这时发现自己刚才是入定了。就这样，在师父的保护下，我和另外几名同修们平安地回到家中。在这次的修炼历程中，虽然有很多的体会，却因层次的局限，只能是意会，却无法用语言表达，只能通过此文谢谢伟大的师父救度之恩，谢谢师父赐予弟子向内找这个法宝。作为师父的弟子，一定会努力地继续按照师父的要求去做。
下面请听海外大法弟子的文章，感恩。我们是修炼中的人，每个人的修炼层次不同，在不同的境界中，对问题有不同的看法是正常的。但是我看到有些同修在参与一些项目的过程中，由于其他同修的某些做法不符合自己的想法而离开，给项目中的其他同修带来不便，甚至有些同修没有参与这些项目，有看法不是正面提出建议，而是在私下说长论短。我也常常听到同修对佛学会负责人、项目负责人或者其他同修的抱怨。我们修炼人说话是有能量的，能够起到怎样的作用呢？我个人认为，只要我们调整好心态，换个角度去看问题，就会有不同的认识。我是一位大陆来到海外的大法弟子，从开始得法修炼到住持正法的这十多年中，对同修、项目负责人、佛学会负责人等，我从来没有任何怨言，只有感恩。每当我们当地有大型活动的时候，我心怀感恩。当地的同修们忙碌地树立大型展板，拉横幅，准备好全套的音响器材，申请场地等，做了那么多我们力所不能及的准备工作，我们才有机会参与这些活动。每当我参加集体学法时，我心怀感恩。当地同修们找场地、申请准证、找人装修，每周的卫生维护，有那么多同修的付出，我们才会有舒适的环境，全体同修在一起学法交流。每当我拿到真相资料时，我心怀感恩。每份资料的背后，有那么多同修的付出，编辑、印刷、搬运等，所有一切是我力所不能及的。每当同修把大纪元时报或者真相资料用车送到我家时，我心怀感恩。我只是花一点时间去分发，有何理由不做呢？每当有同修找我做任何事时，我心怀感恩。只要有能力，我一般都不会推辞。同修找我，那就一定是其他同修不方便或者不能够做，内心谢谢同修给了我参与的机会。我也有幸参与了网络媒体讲真相的项目，因为我自身条件和能力所限，我只能够做一些简单的基本工作。每当我坐到电脑前，心怀感恩，有那么多同修的付出，我才有机会参与，起一点补充完善的作用。当我个人认为有同修做的有不足时，我会正面的提出我的看法。至于同修是否采纳我的建议，我不会去计较，因为同修有自身所处位置上面的考量，我不一定会知道。当我看到有同修在法理上面认识不是很清晰的时候，因为同修汉语基础所限，我会当面和同修交流我个人在法理上面的认识， 我不会抱怨，更不会私下窃窃私语。同修们，无论其他同修的做法是否符合自己的想法，请给予正面的支持。自己有想法，堂堂正正提出来吧。如果同修没有采纳你的建议，也许他有自己的考量吧。
下面请听大法弟子的文章，关于病业的一点浅见。所谓病业对大法弟子的干扰，可以说是比较严重的。就我弟而言，每年都有被病业干扰的，甚至拖走肉身。最近又有几位同修被干扰住进了医院，还有拖走了肉身。这种干扰对当事者本人是一个损失，同时对救度众生也有相当的损失。网上关于病业的交流文章很多，造成病业的原因有的单一，有的复杂，有的正念强，有的正念不足，加上每个人修炼道路不同，闯关效果也不同。比如向内找，有的一找就见效，有的找了一段时间见效，有的天天找，有的找了一大堆也未见效，甚至还走了。因此就有另一种说法，有漏也不许迫害。修炼中的人哪能无过？不可能没有人心，有人心在法中归正。针对病业，我想我们应该彻底改变观念，相信真正的修炼人没有病。可是我们平时不知不觉中就承认了病这个东西，一有不舒服就觉得病来了。比如有的同修说，我感冒了，我伤风了，哪个同修得糖尿病了，哪个同修得脑血栓了，哪个同修得癌症了等等。是啊，表面上是常人病的状态，可我们是超常人，病根早已被师父拿掉了，并且我们一般都修炼十几年或二十几年了，哪有什么病啊？这不是信师信法根子上的问题吗？师父在转法轮中就说，你一提病这个字我就不愿听。而且师父在99年720就给我们推到位了，只是我们的使命是救度众生，将成就更大果位，根本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圆满。可能有同修说，那个瘤子就在那儿长着，那不是病是啥？啥也不是，是假象。举个实例，一个同修脸上长了个不好的东西，另一个同修问你脸上长了个啥，同修说啥也不是。那位同修又追问几句，同修还说啥也不是，结果很快不翼而飞。从表面上看，同修不承认是什么病，好像瞪眼说瞎话似的，其实是在否定，因为本来就是假象。但是你如果承认了它，那在表面空间就真的成真了。不知道被干扰的同修是否能从根本上不承认是病，这很重要。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过，除了新学员外，师父从99年720以后就没有给你们制造过任何个人修炼的关。所谓的病业，那只能是邪恶对我们的迫害，因为旧势力和其他生命根本就没想让我们圆满，以所谓的考验来迫害我们，达到他们毁灭众生的目的。所以一方面指使邪党迫害我们，另一方面通过所谓病业迫害我们，他们是不配考验我们的，因此我们必须彻底否定，在行为上更要彻底否定，在病的观念上也要彻底否定，名次上也不要说被干扰迫害的同修 得了这个病那个病，连病液也尽量不用，换成肉身迫害或不正确状态。这是我个人的一点认识。我们要在思想上认识到，修炼这么多年的大法弟子根本就没有病，否定邪恶对我们的肉身迫害，对救度众生的干扰。当然我们平时要注意修好自己，提高层次，达到法对我们要求的标准，正念正行，师父才能帮助我们化解迫害，帮助完成我们救度众生的使命。个人认识不妥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从用人心做事到用正念救人。十几年一路走过来，有太长的时间停留在用人心做事，而不是用正念救人。比如给身边人讲真相，开始时总是先给别人点好处再讲，现在看来这做法好像是用小恩小惠收买人似的，后来又让利于人再讲，觉得在其中能让自己将利益看淡。再后来在某件事情上放弃自己的利益再讲，觉得自己不落世俗，无私奉献，最大限度地放下了利益之心。过程中是有些人由于对我有好感而听真相，或者被感动而听明白了真相的，但总是觉得差了点什么，没有神的状态，救人效果不佳。最近在大街上面对面讲真相的过程中，遇到这样一件事儿：一个老年妇女在一家商铺外站着，焦急地张望。我走过去，刚与她搭话，她就求我帮她个忙，说这家商铺正在搞促销活动，凭购物票可领一个面包，每人只能领一次。她领了一个，但他手中还有个票，让我带他再领个面包。我和善地笑着对他说，你这是为了获得利益造假，我不能帮你这个忙，我是练法轮功的，我得按真善忍做好人，这种事我不能做。从他的表情看得出，他没有生气，而是被练法轮功人的正气所震撼。我说你要真有困难，我会尽力帮忙的。后来我和他讲真相，看得出他听得很入心，明白了真相并做了三退，分手时还不停地说谢谢。这件事对我触动太大了，让我认识到能救人的是正念而非人心。我都惊讶于我不加思索说出的那些话，惊讶于我没有帮他让他得到好处后再和他讲真相，而这不是过去我的做法呀。我突然觉得对我来说这是个飞跃，这得益于一段时间以来大量学法，这正念来自于法，不是人为的我想怎么样就能达到的，是师尊给予我的智慧。我真正的体会到了救人的是正念，是师父，我们只是在其中修去人心，按师父的要求做了就行了。我终于走出了用人心做事的误区，其实就在学法中不知不觉中就提高上来了。个人认识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就控告内容提醒同修理智做事。2015年11月间，本地四名法轮功学员因为控告江泽民而被绑架，遭非法庭审。当法官问及控告内容时，被非法庭审的大法弟子都答不上来。法官武断地说，
控告状不是你们写的，你们连控告的内容都不知道，这是诬告。当然，是不是诬告得看控告的内容是不是事实，与控告人能不能记住内容没有直接关系。2015年下半年起，大陆大法弟子纷纷控告迫害法轮功的罪魁祸首江泽民，许多受迫害的大法弟子都以自己在1999年720之后被迫害的亲身经历来控告迫害元凶江泽民。但是有许多的同修想控告而又害怕因此遭迫害，在写控告状时，有的写得非常的简单，有的写得隐掉自己的被迫害事实，而有的是抄写别人的控告状，所以就出现连控告状的内容都不清楚。这些都有怕自己不参与而不能圆满的执着，只是在那种气势下邮寄了控告状。当时本地的控告状400多份，我都看了一遍，有些是在应付差事。不管是从修炼的角度还是从常人社会的角度，控告或者写控告状确实是一件严肃的事情。我记得我写控告状时写了9天，写完之后就是修改，因为我对诉讼不是那么熟悉，但是我感觉在修改的过程中不断地完善和充足自己诉讼的内容。后来明慧网出来模板了，我花了一晚上时间看了这个模板，因为在模板中揭示出来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内容，有些我也是不知晓的。看完之后，我把已经写好的控告状按照模板的模式写好，我想这行了。因为控告江泽民的内容我不但非常的知晓，在看控告状模板中不断的完善充实，能更好的起到控告的作用。大法弟子来到世间是来证实法救度众生的，如果我们自己打官司去控告一个人，连控告的内容都不知道，如何去控告这个人呢？我们在控告中对旧势力的干扰和迫害，又如何讲真相救那个相关的人呢？所以这样的学员，我想应该真正的去了解法轮功受迫害的真相。大法弟子必须自己首先了解真相，明白真相，才能讲清真相。个人体会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
各位同修，欢迎您继续收听修炼园地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跳出人的情，褪去人的壳。2015年7月末，我丈夫到银行去取工资，临去前他很高兴，说涨工资了，可回来后像疯了似的抓着我的头发就骂，而且是当着我姐姐同修的面破口大骂。他骂完后还没算完，过后又到法院起诉与我离婚。原来他看到银行的墙壁上贴着诽谤大法的东西，把他吓坏了。迫害这十几年来，这样的情景在我家上演了多次。我由开始的愤怒、怨恨、委屈、瞧不起，到后来的无奈、麻木、躲避，这样一直也没能给他讲明白真相。越到后来越觉得无法讲，讲也不听，再讲就骂。我曾痛苦地求师父为我做主，自己深感陷在情欲的泥潭拔不出脚，真的很累，真不想这样，我要跳出来，这么不长进多让师父操心啊。这些个人修炼的问题本应在一入门时就修掉的，可我拖到现在，说来真是惭愧。问题出在哪儿呢？我要静下心来向内找，找出许多人心，但总觉得找不到点子上。学法时感觉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句句在说我。正念越来越强的时候，当你真的是慈悲众生的时候，就不会再有情来困扰你了，而且所有牵扯到情的家人也不会再说你对他们无情了，也不会再因为感情问题发生冲突了。讲来讲去还是自己要提高的问题。我告诉大家呀，我们作为修炼的人呐，就尽量的慈悲的对待你身边的一切众生， 也许有的人是机缘不到，也许有的人中毒太深，但是还可救。当然，也有一些人是不可救的，但绝大多数都是可救的。目前你还分不清，我想千万别心灰意冷，对谁都慈悲，这样去做，有融化钢铁的慈悲就能做好。不知怎的，法一下子就入了心了，眼泪奔流而出，当时就觉得慈悲心出来了。当人的情被一层层洗掉，头脑变得清醒理智，不再烦躁怨恨，也没了顾虑担心等，心情平静坦然，能够从容地面对所发生的偶然事件。那天晚上，我发着正念给丈夫讲真相，就像给我们店里的顾客讲真相一样。开始我一讲他就开骂，要是往常我就不再讲了，可是今天我没被带动，发着强大的正念，他一闭嘴我就继续讲，也就三五分钟吧，他就消停下来了，坐在椅子上低着头一声不吭，认真听我讲，从天安门自焚讲到今天的肃江大潮。最后他问了一句，你也起诉江泽民了？我认真地回答，起诉了。江泽民害我这样的好人坐牢，当今中国一切罪恶的源头就是他，你说我应不应该告他？这时丈夫站起身说了一句，你就等着他们收拾你吧。他虽然嘴上这么说，但一脸的轻松，说话的口气也是愉快的。我又说，现在是老天要收拾江泽民的时候了。我非常感慨，终于能够给家人讲真相了。原来家人也是爱听真相的呀，这在过去是我怎么努力也做不到的。我身心同时褪去一层厚厚的壳，是师父救了弟子，渡弟子出情海。
下面请听黑龙江省大法弟子的文章，十年资料点生涯。一，把关资料内容。2005年9月，我弟大资料点被邪恶破坏，参与的两位同修被抓被重判，在同修的帮助下，我重新建立起了资料点，直到现在。综合之前我弟资料点三次被破坏的教训，我个人悟到，关键是资料内容的把关。大法弟子就做师父让做的，就要师父让要的。可过去我弟没有严格的把关，尤其最初的时候，同修登录上动态网，不管是哪个网站上的新闻，只要自己认为好，就会拿下来做成资料发放。我建立资料点后特别重视这一点。师父在各地讲法五2004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说，明慧网在讲清真相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那我就做明慧网发表的资料。在这期间也经历过许多心性上的摩擦，有段时间同修时不时的会从外地拿回来一些有关现代史的光盘，在同修中广泛流传，并拿过来让我做。我和同修说，明慧网上没有，咱们还是不要做了，因为我认为真的正实法需要，明慧网一定会发表的。同修们不理解，他们常说的一句就是，大家都认为挺好的。那段时间真是对自己的考验很大，有的直接就说我太自我了，还有的说我太犟了，没人愿意理我。通过不断的学法，我悟到，我们做的资料，一是要起到证实大法好的作用，二是要起到讲真相劝退救人的作用。如果起不到这些作用，自己还认为挺好，那就得找一下自己有什么心在里面，诸如感兴趣的心、喜好心。我在资料点的这些年中，开始常给同修装 MP3， 这几年同修们又都换成了小音箱，这件事的干扰也非常的大。有的外地同修私自把师父的对澳洲学员讲法做成了 MP3，还有的在其他网站下了轮回故事、佛家故事等好多，当地有的同修就在做，
还有很多同修找到我让我给做，我心里非常警觉，我若是把关不严，做了不该做的，那我就是破坏法了，而且会影响到那么多的同修。来找我的同修，我便都和他们交流。这几年，同修又去省会城市拿回了一些八基卡，内容非常多，连三字经和寓言故事都有。我心里很难受，哎，干扰又来了。我就找了这两位相关的同修，和他们交流不要做。通过资料点的把关，我悟到一定要带着责任心在做，为法负责，为同修负责，为众生负责。在把关上，不看外地同修怎么做，其他同修怎么做，就看师父让我们怎么做，符合法，跟上正法进程应该怎么做。二，梦到、看到、听到和悟到。我从小就经常梦到、看到和听到另外空间，小时候一睡觉，经常就有一位仙女把我领到天上去玩。我建立资料点，真正精进起来以后，我们当地发生了多次大法弟子被绑架事件，我几乎都提前听到或梦到了，而且每次大规模的绑架，我都会梦到邪恶通过同修掌握到了我，最后又来抓我，之后不久，绑架就会发生。但我至今平安无事，和同修交流一下，我在这个过程中的提高与体悟。08年，我梦到好几位大法弟子被绑架，还清晰地看到了其中的两位同修。半个月左右，我有一天早上拎着一包资料，领着孩子下楼，刚到楼下，三个便衣警察一下围了过来，第一句就是我们是警察。我心里一紧，抽出资料包的不小心露出来了，随后又想，我是有救人使命的，不是给你们迫害着玩的。这样一想，他们愣了半天，一个领导模样的人才问我说，有人丢摩托了，你知不知道是谁家丢的？我说不知道。这时旁边楼道出来一个和这领导认识的人，这三个便衣赶快走过去和他寒暄。之后我梦到的这些同修在学法时被邪恶撬门而入给绑架，我心里当时怕极了，因为我还梦到邪恶随后就来抓的我，流离失所不是我的选择，我毅然回到家里，放下一切，就是多学法，多发正念，在心里一遍一遍地告诉自己，我就要师父安排的，师父没给我安排这个难，我就是没有这个难，请师父加持我，解体就是力对我所做的一切安排，所下的一切机制。终于我破除了就是力对我迫害的计划，之后好好的向内找，找到了自己的妒忌心、显示心，尤其是做事心，还有很多不好的心。我最终悟到，邪恶都找到我家门口来了，我不能停于现状，我需要再提高、再升华。那时我还在上班，同修要资料了，我就给做，手里从来不积攒。其实是因为自己有很大的怕心，总想邪恶一旦来了，家里没有资料，他们就没有抓我的理由，导致有些工作忙的同修或乡下的同修一旦要了，等我做出来的时候，他们可能又没时间了。经过这件事后，我悟到这一点我必须提高。现在同修若是来我这儿取资料，三五百份资料或一二百个光盘，百十份不干胶的，随时随地就可取走，更好的方便了救众生，也更好的尽到了自己的使命。后来在本地几次大的迫害中，我越发领悟到资料点同修做资料时一定要用心，带着尽责与慈悲在做，哪怕切剪不干胶，都要保证每一条边都是直的，叠光盘封套也要保证每一条边都是直的。从我们手里出去的每一份救人的材料，都是带着正念与救人的心去做的，我们用心的多少也决定了救人的力度。师父让我们做成精品，我们不能给做成地摊货。再后来，我又悟到了自己的私，悟到后，当在与同修的接触中，心中便处处为同修考虑，怎么样方便他们，怎么样他们能安全， 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你老是慈悲的，与人为善的，做什么事情总是考虑别人，每遇到问题时首先想这件事情对别人能不能承受得了，对别人有没有伤害，这就不会出现问题。所以你练功要按高标准，更高标准来要求自己。法中修才是我们最安全的。当与同修的交流中发现同修哪方面有问题时，我也会直接指出来，去掉自己自私的那种好面子心。我对安全的总结，一是就做师父让做的，就要师父让要的，100%信师信法；二是法中修最安全；三是处处考虑同修的安全；三，我和我的设备。我有一个订书器，用了近3年了，用它装订的小册子就得有6-7万册了。今年春天它一下子不工作了，涂了一点润滑油也不行，我就把它捧在手里说，我多希望你能陪我正式法到最后，你太累了，先好好休息一下。因为时间不允许，暂时又没有别的可用，我第二天就把它拿了出来，一用完好如初，用起来很轻松，他工作的也很欢快。我有一个爱普生 T50 的打印机，原本是给同修买的，可机器搬回去了，打了一会儿就不工作了，同修让我去看看，我也没给修好。我们发正念的时候，我听到一个女子的声音对我说，我就要跟着你，因为同修非常喜欢这机器，我怕同修误会我想用新的机器，在人心的作用下就没有和同修说。同修后来把机器搬到我家，让我慢慢试着修，我怎么摆弄还是不好使。当我在针对他发正念的时候，我还是听到那个女子的声音，我就要跟着你。我随即回答他，行啊，你跟着我，咱们好好的一同正实法。再一开机，一切正常，机器的声音非常小，打印效果更是非常好，是我用过的所有机器中打印效果最美的。当同修来的时候看机器好了，就给搬走了。我在人心的作用下还是没有和同修说这件事，可是第二天同修又给搬了回来，说还是不好使。一切都不是偶然的，我就和同修说了这件事，也找到了自己怕被人误解的好面子的心。同修爽快地说，他愿意跟着你就跟着你好了，在哪都是为了正实法。这次我和机器说，咱们好好配合着住持正法，师父一定会给你一个好去处的。你若是愿意跟着我，那就陪我正实法到最后，将来到我的世界去也好啊。然后他才正常工作。这机器看我学法特别的紧，我这里大多数时候是3台机器一起工作的，我以背法为主，背的时候也是边照看着机器边背法。我不用心或走神的时候，这机器就会出现带指一类的状况，有的时候比较困乏，它就罚我站着背，那时我一坐下它就出状况，我站起来就好。因为这机器打印漂亮，我的小册子皮、不干胶、卡片、护身符几乎都用它打印，经常他一天工作超过10个小时，可我能感受到他做正实大法的工作非常欢快。有一次我没注意，把一张不符合大法标准的图片当做了电脑的桌面背景，之后电脑桌上正在工作的一台佳能6580发出了极大的响动，像是机器都要被震开的感觉，电脑主机箱也发出了狂躁的嗡嗡声，电脑桌更是拼命的左右摇摆，把我吓了一大跳。最终我发现了这张图片不对劲儿，把它删除了，换上了莲花的图片，这才恢复正常。这几年随着心性的升华，法理上的提高，师父讲法时讲到的许多层次展现我也都一一看到了，大眼睛里无数的小眼睛，无形的境界真空，冲出真空后的庞大天体，天体之门，以及水到一定层次后以什么状态存在，都一一看到了，并且看到了自己肉身中修出来的数不清的佛道神 以及众多的小婴孩。最后我看到了我的世界，我真正的形象，我世界里的众生，一切的一切让我更深地感受到什么是真正的佛恩浩荡。弟子感恩师尊。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你对我不好，我也要对你善。这是一个佛门中的故事。一天，一个化缘的和尚走到了一个村庄，当时正是傍晚，天下起了雨。和尚敲开了一户大户人家的门，想借住一宿。开门的管家一看是个和尚，问何事。和尚说，雨大不能回寺庙，想在此借住一夜，偏房也行。管家忙着把这事告诉了主人，谁知主人拒绝了。管家把主人的意思告诉了和尚，并把和尚关在了门外。眼看雨越下越大，天越来越黑，和尚无处去，只好在门楼里蹲了一宿。天亮了，雨停了，管家打开门，一看和尚蹲在门楼下，衣服已经被雨水淋透，全身瑟瑟发抖，一副可怜的样子。和尚见有人开门出来，便问，这家主人叫什么名字？管家没加思索，便把老爷名字告诉了和尚，之后又觉得蹊跷，便问，你问我家老爷名字干什么？和尚笑了笑，啥也没说，便回寺庙去了。半年后，这家大户人家的老爷有个小妾，一天去庙里进香，忽然看到庙里大殿的柱子上刻着他家老爷的名字，很是惊讶，忙问身边的和尚，我家老爷的名字为什么刻在庙里的柱子上？和尚说，我们主持有一次出外化缘，傍晚赶上了下雨，想在一户大户人家借住一夜，可是那家老爷不留宿，我家主持只好在外面门楼下蹲了一夜。回来后，我家主持沉默了好几天，之后便把这个名字刻在大殿的柱子上。把我家老爷名字刻在柱子上，是不是一直没有忘记这个怨恨呢？在诅咒他呢？不是不是，和尚忙解释说，我家主持说了，这位施主不留我住宿，一定是我前世造下了恶缘，没留下善报的因果。他不留我住宿，自然不是他的错，是我的错，是我没留下善因，自然没有善果。我不怨恨他，我要把他的名字刻在庙里大殿柱子上，天天诵经，化解这份渊源，了结这份冤情，也让他子孙满堂，能够得福报。和尚的一番话把老爷的小妾感动得流下了泪。他回家后立即把这事儿告诉了老爷，几天后老爷亲自到庙里向主持赔罪，并一再的承诺，以后庙里众僧每年吃的粮食全部由我来供养。也许我们每个人都会碰到类似的事情，但是在对待事情的心态上，能不能有和尚的境界，这可不是嘴上说的。千百年来，人骨子里的理是遇事找对方，修炼的理是遇事找自己。自己被伤害时能无怨无恨善待对方，这真的不容易。好多年了，这个故事一直对我有启发和激励性。我曾经和一个常人朋友做生意时，他对我精神上造成很大伤害，很长时间里我都走不出心烦和怨恨的状态。后来我想，大法弟子难道还不如一个庙里的和尚吗？师父的法告诉我们的境界是多么的高深，为什么一直达不到？细想想，就是观念难改。当身处被伤害的泥潭时，总是去想人的理。当我改变一下观念，反复想师父的法，再把心一横，那个剜心透骨的魔性就没了。之后我想，我一定要救你，因为你在修炼上帮助了我，我要用大善回报你曾经给我的伤害。写出这个故事，意在激励自己，也给同修一点借鉴。
本次节目的最后，和大家分享几则修炼交流摘录。我介绍给母亲同修的一个取名字的方法，就是取名字很简单。比如你在路上讲真相的时候，你给对方讲好了真相，你要取名字的时候，你看一下周围有什么门面牌子。比如你在工商银行旁边讲好了真相，你看见工商银行的字，你马上就可以取四个化名。比如说对方姓王，你就可以取王工、王商、王银、王行等四个化名。当然我这是讲的最简单的比喻而已，你真正用好了，可以取出很好听的名字的。我母亲用这个方法很久了，她就发现实际上有些门面的名字上面都有很好的字。比如她在一个服装店门口讲真相，推了一个女孩，她看了一下这个服装店的门牌，上面写字完美两个字。当然那个服装店的全名字她记不得了，她当时就给那个女孩说，我给你取个化名叫完美。那女孩当时一听很高兴，马上就同意了。而且母亲发现一些店铺的招牌都是店老板花了很多心思想出的很好听的名字，所以根本就不用自己再去花时间想了。而且还有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文化程度低的同修一般想到了好名字也不会写这个字，这下好了，可以照着招牌去写，一般都不会写错字了。这个方法母亲使用了很久，三退名单是以前的两倍，而且没有重名的。她自己时间长了，也会自己取出来一些不同的好名字了，也不像以前老是什么有缘人呀、人有缘呀、福缘呀、善缘呀等等，而是换成了什么张完美、李无双、黄雅丽等这些名字了。常人还一般都很喜欢这样的名字。选自文章介绍给三退者起化名的一个方法。去年中秋节，我利用推销商品的机会打开了讲真相的契机，我见门就进，在推销商品时巧妙地引到讲真相上，如给公安警察、房地产员工、县政府干部等人都讲过，在街上摆地摊时给一起摆摊的讲，给来往的市人讲，到农村送货时只要我碰得到的人我都讲。有时我在路上开车，看到田野有放羊的、干农活的，我都下车给他们讲。有时路上遇到步行人，不管男女老少，就连要饭的我也停下车捎带他们一程，甚至送到目的地。当事人对我表示感谢时，我就说不用谢，我是练法轮功的，我们师父让我们做一个好人，顺路费不了多少油。这个过程劝三退效果很好，多数都退。反正就是本着善念，为了对方得救去讲，一般都能听进去或者三退。为了能够有更多的机会接触世人，我一有空就开着我的面包车拉上同修到县城附近的村子讲真相发资料。县城周边的乡村几乎都去过，有时晚上学完法9-10点左右，我和几个同修开上车在县城里转悠，碰见人就讲，没人时我们就挂真相条幅。选自文章抓住讲真相的机会。我曾几次因修炼大法被中共关押迫害，过程中认识一些警察，有个拘留所的所长现在退休了，我见了他就给他讲真相，他知道法轮大法好。有一天我又遇见他时，我就劝他三退，开始他不同意，后来他想了想反问我，你退了吗？我说退了。然后他又问，你老伴儿退了吗？我告诉他我不能随便说，他才放心地说，我退退退，连说三个退，用真名给他退了档。以后又看见我，他问我，我不是坏人吧？我说我没说你是坏人呢。他说我关过你们。我说你现在知道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保护大法弟子不做坏事就行了。在集市上我看见以前派出所的指导员，迫害时他经常去我家，这次遇见他我很有礼貌地叫他，他一看是你呀，哎呀你的脸色真好，身体这么健康。我说我不是修大法的吗？ 他说，都是江某某抓你的，那个汉奸卖国贼叫抓你的，你别有。我不叫他说了，我说我不恨你，你不要怕我们恨你，你只要明白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好。叫他三退时，他说我再想想，当时没有退。2013年春天，我骑脚蹬三轮车去同修家，看见我区国宝大队的中队长在前面走，我使劲蹬车赶上他，我从他背后拍了他一下，他回头一看是我，我说你怎么不开车上班，他说走走吧，不远。我就问他，你又抓大法弟子吗？那时农村一大法弟子被他绑架过，他说你管好你自己就行，管那么多干什么。我含泪说，我最关心的是你呀，你这么多年和大法弟子打交道，你不知道大法弟子是些好人吗？你以后看到大法弟子做事，你把头转一边，装没看见。他重复一句，哦，没看见。我说是。说着我们就走到了路口，我反复问他，我说的你听见了吗？想着了吗？他说想着啦，想着啦，并嘱咐我过马路要小心。这一两年发生的绑架事件曝光中，没看见他的名字。选自文章《大法救我，我换世人行》。我们对当地迫害情况进行理性思考，站在救度众生的基点上整体配合，搜集国宝恶警相关信息。此恶警利用手下打手多年来疯狂迫害大法弟子，明慧多次曝光。做资料的同修也反复征求参与此项目同修的意见，大家互相配合，都站在制止邪恶、救度众生的基点上完成这个项目。最后定稿时，恶警的照片和他利用职权之便开设的所谓宾馆及一条条的丑闻暴露无遗，图文并茂，引人注目。第一线的同修们更是配合默契，把传单撒遍大街小巷，把曝光邪恶的真相粘贴贴得满街都是，人们三个一帮，五个一群地围着看，还不断地议论着。有的同修把真相资料都散发到百里之外恶警的老家去了，还有的同修把1000多份的曝光资料散发到恶警情妇的家乡了。另一学法组的老年同修相互配合，有的搜集居委会及乡下派出所信息，有的负责准备邮件，把几十份曝光资料寄到乡下派出所、居委会等单位。同时我们还坚持整体接力发正念，清除操控众生对大法弟子犯罪的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不长时间，那个被曝光的国宝恶警称病不上班了。随着正法弘誓的不断推进，操控他做坏事的邪恶因素解体了，没有什么力量再给他撑腰了，他也怕清算到自己头上，后来找个不起眼的小地方躲起来了。恶人的遭报使他手下的那个打手也收敛了许多，家人还做了三退。选自文章在整体配合中发挥作用。为了讲真相，我经常上常人网站查找手机电话，无意中查到了这个电话宝贵资源。打开百度，输入政府电话网，打开政府电话网就可看到全国各省市地区，从中找到自己所在省市地区，点击后就可以找到自己所在地那方政府各个部门的所有办公电话，把它打印出来，这样无论你在何处，你都可以用手机去救你那一方众生。知道了对方单位，讲真相进入话题就更方便了。选自文章《手机讲真相的宝贵资源》。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听众，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